大家晚安。特别要谢谢国语青少年团契在今天晚上十二月最后一天在这里献诗，也带我们唱全新的你。我想我们在座除了少数一些比较年轻的，你就不要说变成全新的你，我们的面容如果能够变成你们这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了哈。所以这个全新的你更是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哈。今天是2005年12月的31号，所以我们称明天为什么？新年。其实2005年也不过才300多天以前，我们叫这一年为新年，然后好像一下子就变旧了，就变旧年了。对于这个旧年新年的替换，旧年不知不觉就变成新年，新年不知不觉就变成旧年，然后旧年要进入一个新年，这样的不停的替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许多人可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哎呀，不知不觉天气就变冷了，然后不知不觉呢，家里附近这个巷子里有人用红色的东西来贴，来装饰，然后不知不觉你觉得在空气里面你会闻到一些你平常闻不到的东西的食物的味道。不知不觉你觉得大人好像开始忙起来，平常他们没劲儿的事情他们开始比较有劲儿了。不知不觉你听到一些鞭炮的声音，然后鞭炮的声音越来越密集，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热闹，很好玩，很新奇，我们心中有一些好奇，这么好的日子为什么不天天就这样子过。当然我们那时候小，不晓得再热闹的日子天天都是那样过就怎么样，就不热闹了，就没意思了。我们心中也有一些解释，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平常看不到的现象，也多少都有一些自我的诠释在里面。我小时候自己就是这样子，当我第一次吃年糕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吃，然后我问这叫什么，大人告诉我年糕的时候，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这个东西一咬下去牙都黏得都打不开，这不叫年糕叫什么呢？当然应该叫年糕啊。所以我就一直以为年糕就是因为它黏牙所以叫年糕，然后等到隔了几年之后，不小心在某一种场合里，我就突然间说出来说年糕这名字取得真好，它黏牙黏得厉害，然后我才发现我的哥哥姐姐就取笑我。后来隔了好多年，他们都还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笑，因为他们家最小的弟弟以为年糕叫年糕，因为他黏牙。然后不久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我个人称为一个学习配合这个节气的阶段，因为有大人告诉我们，最主要是老师告诉我们要配合这个节气，要配合这个季节，要让这个季节变得有意义。我们必须对过去的那一年怎么样？要反省，要省思，过去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有些什么失败的地方？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那功课怎么样？对父母听不听话？父母当然也会跟我们讲这些。然后你要掌握这个特别的季节，你对于明年要怎么样？要立一个志向 New Year Resolution， 这是英文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过去有多少的缺失，有多少的失败，你要想，但是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只要你立定志向明年来改善，你就可以把过去的所有的缺失都改过来。那是一个学习配合的阶段，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也曾经非常热诚的配合过，我们真的相信，哎呀，是的，这是一个我必须把握机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原因可能有不同， 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如果他真的想过去的一年，他会发现太多要改善的地方了。那有些人会说，我要想，我连去年的新志向我都不记得了，364天以前我立的志向我都不记得了，我怎么能反省呢？你如果不记得你立的志向是什么，你怎么反省呢？那也有人可能仔细一想，我去年要改善的，跟前年要改善的，跟大前年要改善的，都是那一样的东西嘛。所以我称这个阶段是一个逐渐冷漠的阶段。我个人认为这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感受而已，我觉得整个人类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如果再回我们自己原先出来的家乡的时候，你们对于过年是什么样的感觉？台湾现在过年，自己家里做年夜饭的人已经不多了，打个电话叫菜去，叫菜，已经在家里，你已经没有办法去闻到那些香味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感觉那些预备时期的兴奋了，吃是照样的吃，但是打电话叫进来吃的。以前的孩子在除夕夜前两三天就赶回来，现在是只要那12点钟敲钟以前你赶回来就已经算回家了。整个社会也已经在一个逐渐冷漠的阶段中。难道人生真的不值得回顾吗？难道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往前看的吗？难道我们就只有在这种不能够控制的旧与新的替换之下就这样子过去吗？当然不是。我个人认为，我们为什么小时候听到回顾与前瞻，我们作为一个小孩子会兴奋，因为那是我们人的本性里面一个很可贵的事情。我们想回顾，我们也想前瞻，我们很想回顾的时候去看一些我们人生中值得记忆的事情。回顾与前瞻并不是没有意义，问题是我们看到什么。而今天这段章节约书亚记24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也是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我从春天开始讲约书亚记，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说他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终于12月31号刚好讲完。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怎么样，我自己兴奋了半天，我说哇，刚刚好讲完，刚好讲完，是不是有上帝的 sovereignty？刚好讲完，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你晓得我们的受造，因为我们是在你那奇妙的智慧与旨意中被造的。世上的人不论在旧与新的替换之下如何的庆祝，如何的激励自己来热诚的回应，所有天然人的生命都是逐渐的老旧。亲爱的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一个我们原先没有期盼的事情，把基督耶稣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恳求父，在你所启示的话语里，也将一个原来不是我们本来可以有的盼望，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样子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章基本上就是回顾与前瞻。你如果从29节以后，你会发现那是写约书亚记的人他所写的后记，因为他说这些事情以后约书亚就死了。所以我也跟大家说过，约书亚记大概不是约书亚写的，是有人把这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角色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而你如果看这28节，你会发现它非常整齐，非常平均。从1节到13节就是回顾，从14节到28节是前瞻，从14节开始约书亚说现在，尤其是往前看的时候，所以非常平均，一半一半，回顾与前瞻。 在他前面的回顾中，他看见什么？他讲这些话，他要人看见什么？简单说起来，在他的回顾中，你会发现他所看见的是耶和华他那没有办法测度的奇妙美善跟能力。也就是说，在他的回顾中，他并不去看，他也看不见人性的美好。他所回顾中，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耶和华是那位乐意去做一个原本根本不必要开始的工作的神。这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的前半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纳和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这一句话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放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鸟瞰图里面， The right perspective。 以色列人啊，你现在一看这么多人住在这里，但是你之所以有今天，是基于人的努力吗？是基于人的美好吗？是基于任何人为的因素吗？不是的，不是的。神的子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是因为耶和华神在古时候，在500多年以前开始了一个他原本根本不必要开始的工作，把一个人从大河那边带过来。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原先与大河那边的人一样，是在黑暗中的人，是无知的人。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神那特别的不说不上来为什么的把他带过来的话，这个人所生的孩子就跟大河那边所有的人一样，就混在群众当中了。如果耶和华没有主动的去找他去带他，根本没有现今的以色列。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啊，你看你之所以有今天是什么原因？一个非常最基本的原因，因为耶和华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把他领到这里来，而那个人按照他的本性并不配被选的。他跟其他的人一样，在大河那边拜偶像，侍奉别的神。你要知道，人其实不喜欢这样子看自己，不喜欢看自己，不喜欢看自己过去，不喜欢看自己族类的历史。人想尽的办法要将人性来过分的美化。我之所以过分，因为我觉得人性有些地方是有一些良善是可以讲的，但是人的问题是把自己的人性过分的美化，过分的圣化。犹太人以后，在以后犹太人的拉比文学 Rabbinic Literature 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探讨，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根据拉比文学里面就这样说，绘声绘影的来描写说，亚伯拉罕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醒悟过来，他开始醒悟过来，觉得在他周围这些拜假神拜偶像的生活是不对的。约书亚记24章不是这样讲的，你们的祖宗跟其他的人一样，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别的神。拉比文学说，亚伯拉罕到了60岁的时候，甚至于把一个放了许多偶像的房子把它烧了。约书亚记24章不是这样写的。神的话语却不给这一种将人性过分美化、过分圣化的空间，为的是什么？为了要救我们。因为所有将人性过分美化的努力，到头来都是枉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孩子从小对于新年旧年这种兴奋的感觉，虽然反省
说哎呀，我看出我过去一生，我过去这一年有很多的缺失，但是在他被教导的那个前瞻，在对明年立志的这个意识中，仍然有一个假设，仍然有一个假定，就是人性本身可以突破过去的缺失。
所以逐渐的就进入冷漠。这个回顾中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是在回顾中看到神的工作总是超越了人理性计算范围之外。我再讲一遍，神的工作总是超越了人的理性所能够计算的范围之外。他怎么表达的？第三节下半节，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NIV 的英文翻译就把原文更传神的翻译出来，我念给你们听哈，你们让我把这段念一遍。第三节，第三节， But I took your father Abraham from the land beyond the river， 但是我把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河的那边带过来， And led him throughout Canaan， 领他走遍迦南， And gave him many descendants， 给了他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后裔。 I gave him Isaac。 你们懂不懂这意思？ I gave him many descendants，我给了他很多的后裔。 I gave him Isaac。 哎呀，你的手指算算，当你算 Isaac 的时候，你手指出来是几个？一个。哎呀，我有没有听错啊？ I gave him many descendants， 我给了他很多的孩子。 I gave him Isaac， 一数之后就没有第二个了，就数不出来了。这是什么算数啊？这种算数怎么算法的？这个算法有点问题吧？这样子的宣告实在太有意思了。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人你如果回到当时中东的文化里，在中东的文化里，哪一个人家里不是生一大堆孩子啊？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比拉登的兄弟姐妹就一大堆，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这是20世纪、21世纪的回教文化，孩子们一大堆。然后神说 I gave him，不是说 I promise him， 在这里说 I gave him， 我给了他很多的孩子。然后上帝非常光荣地说 I gave him Isaac。 太有意思了，这个算法是怎么算的？不但如此，你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第四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哎呀，你说哎呀，好吧，算了，那儿子只有一个，但是到孙子那一代怎么样？来个爆炸性的成长嘛，对不对？到孙子那一代，啪一下生出20几个来。哎呀，这个做爷爷的总算怎么样？心安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说 I gave him many descendants， 我给了他很多的孩子。 I gave him Isaac。 然后接下去，我又把以扫跟雅各赐给以撒。下一代突然之间生一大堆，没有。亚伯拉罕一直活到160岁才看到孙子，他100岁的时候生以撒，以撒40岁的时候娶太太，等了20年，也就是说又等了半天。第一胎双胞胎应该蛮高兴的，对不对？双胞胎，但是除此之家再别无分号，就不生了。以撒的太太就再也生不出来了，而且最主要是这两个里面有一个还怎么样？不算，老大不算。神说我拣选的是老二。我们学数学人都晓得，对不对？这种所谓的这种等比级数几何，这种几何级数都是可以经过几个generation就可以成长的。这是什么级数啊？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孙子生了两个，有一个不算，还是只生一个。
这根本不是级数，这一个一个就单就只有一个而已。这是什么算数？
我们的理性算不过来。还没完，继续读下去，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哎呀，那个不算的，反而得了一片山头为业，那个算的怎么样？跑到别国去做奴隶去了。那个说，他说老大不算，但是给老大了一块山头，老二算，老二还生了蛮能干的，生了一大堆，但是怎么样，到埃及去了。这个算数怎么算呢？那个不算的得了一片山头为地，这个被拣选的怎么反而沦落到异乡去做寄居的呢？怎么反而沦落到异乡去做为奴的呢？他们在异乡还能生存吗？他们根本没有地业，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的原来的那个 那些还能够维持吗？还能够把他们再召回来吗？
各位，人的理性这些问题都会问的，这就是神的算术，神的数学不同于人的数学，超越了人的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神的工作不受人的理性来局限。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现代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可以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还有一些东方文化熏陶的人其实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其实都懂这句话，中国人说慢工出细活，急功好利的做法不能长久，甚至于要得不偿失的。眼前看起来热热闹闹，果子结一大堆，这种急功好利 instant gratification 不能长久，甚至于得不偿失。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有看到在中国河水污染的问题的报道，你们大概都看到。在中国负责环保的高级官员都出来承认，估计中国现在30%的河水已经是人不能够去接触的了，估计中国有60%的地下水源已经污染了。这个环保的官员他说，中国近年来建设进步，生产力这种惊人成长的指标都是在以消耗耗损山川水流的代价来换取的，急功好利的做法不能长久，甚至于得不偿失，立竿见影 instant gratification 在我们的算术里面好像合理，不能长久，得不偿失。中国人的医术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中医师，当有人带了好多年的病，西医都看不好的病去看他的时候，这个中医师对病人说，你如果来看我，长期的调养一定会有果效，但是不会像你所期盼的西医这种立竿见影。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医都这样讲了哈，我并不说所有这样讲的都是好中医，但是有好的中医他仍然是这样说，他仍然这样说，他仍然诚实地告诉你，他甚至于你的这种长期的病他都看过，他不需要屈服于我们已经被西医那种医治过的情况。哎呀，一感冒一发烧，啪消炎针一打就退烧了，他不需要屈服于这种我们已经习惯的现象，他必须诚实地说，你如果来我一直给你调，久了一定会有果效，但是你不要期盼立竿见影。 所以我才说，其实我们东方人应该懂得慢工出细活。在这个回顾中，你看到神的工作不受人理性的狭窄来局限，也不受人有限的眼光来威胁。耶和华不需要急急忙忙的证明他的能力，他完全不需要，他不需要说哇，我糟糕，我必须证明给你看，不需要，他不需要证明给亚伯拉罕看。 I gave him many descendants, I gave him Isaac。 他也不需要证明给以撒看。但是我们这些活在这些事情以后的人，却看到他这些作为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让我们看到真正真神的工作不需要被人有限的眼光来威胁。上帝从来没有被我们的不满意把他逼到角落中，哎呀不得已，哎呀你看我的子民他们都受不了了，我非亮你手不可了，从来没有这样子过的。耶和华从来不需要被人理性眼光的狭窄跟局限来逼着他做事情。第三样事情，看到在这个回顾中看见，在任何的时刻神都在帮助他的子民。这是讲到出了埃及的时候的过程，基本上我就讲，他就讲过红海，在过红海的时候后有追兵，前面是一片海峡，所以哎，以色列人非常的清楚知道，这时候上帝不帮忙他们就完了。在急难中，你们的列祖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帮助了他的子民。这是一个阶段，当人他自己感受到说，哎呀，今天这件事情非常的紧急，哀求。等到过了红海之后，约书亚讲约旦河东，特别提到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摩亚王把巴兰招来要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他们完全不知情有一个危险的事情要发生，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求告，耶和华仍然帮助他的子民。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你没有求告的危机度过了？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第三个阶段是在约旦河西，这里约书亚说将亚摩利的两个王，大概是指的我前面都讲过约书亚记第十章向南边的战役，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向北边的战役。在这个阶段，以色列这些战士他们的感觉好像这场战争一场一场的战争都是他们必须咬着牙努力去征战的，是奋斗的。但是耶和华说，实际上仍然是耶和华在帮助他的子民。所以在第十二节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这里用黄蜂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讲得非常的好。好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在院子里割草，推着推草机割草，我不晓得有一种蜜蜂，有一种 bumblebee， 它筑窝其实是筑在土里面的，所以我一推到那个地方，突然之间弄到它的窝之后，三个蜜蜂就飞出来，就往我脸上要叮。哎呀，我往那个推草机一丢，拔腿就跑，而且跑得飞快，从前院往后院跑，想都没有想就拼命的跑。我那时候在想，如果邻居在窗户里一看，说这个人神经病了，在躲谁呀？推草推一半怎么就往后院跑呢？因为他们看不到蜜蜂，他们看不到那三个 bumblebee， 小小的 bumblebee， 每一个放在天平上大概才几公克而已。我是一个70公斤180公分的男人，小小的黄蜂追着我往后院跑。
糟糕的是，我以为我跑得很快，跑到后院一转身想没事的，啪一个就钉到我嘴唇上。所以那个周末到教会来的时候，我的嘴唇性感是不敢说了，但是非常厚，是有的。迦南的战争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必须自己征战，但是胜过那远比例上人数远超过他们，还有许多地理位置优势，能够了知道自己就所谓的这个天和地利，能够胜过这些敌人。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把一个恐惧，把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恐惧放在迦南人的心里，所以小小的以色列人像黄蜂一样追赶他们，不是靠你们的弓，也不是靠你们的刀。所以你在这回顾中，你看没有看到人性过分的美好，没有看到人性的伟大，没有看到人为的因素可以称赞的地方，只看到耶和华真神的美善能力，还有他作为的奇特。这是回顾。人生如果在你的一生里面，你的回顾里能够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事情，你整个人生的展望就不一样了。你如果回顾不是去看过去的缺失，也不是想说努力的挤发出一些志向来胜过那些缺失，而是能够看到这些，你在前瞻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展望。所以约书亚在前瞻中，他看到人，他看到自己，他看到整个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人，这个以色列人他自己不是活在一个独立的状况中，他看见自己与这位真神应当有的关系。所以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他这样子的一个前瞻，以色列人也回应了。我们今天没有读，所以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们回去自己读一下哈，你们发现，其实在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的时候，整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会众之间的这个对应，约书亚讲话，以色列人会众回应，这样子来回一共发生了四次。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四节到十五节，约书亚讲完这句话，突然之间他说：“但是你们要选择，你们今天就做这个选择，你们是到底是要侍奉这耶和华呢，还是侍奉那大河那边的神，或者这边的亚摩利人的神？你们选择。”以色列人众人的回应，表示他们绝对是侍奉耶和华。然后十九节到二十节是第二回合，约书亚说：“不能，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发出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但是二十一节，众人还是回应，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到了二十二节，约书亚这是第三回合，约书亚说，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然后二十二节的下半节，众人就做见证。然后二十三节的时候，约书亚再度声明这个要求，以色列人再度肯定。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希望你们读经的时候注意一下，为什么这样子，这约书亚到底在干什么？他前面讲的话，以色列人都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不就好了吗？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个人认为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他要重新的捕捉 recapture 那件事情，就是约书亚在对这些百姓说话的时候的当时的实际的情形。让我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华人教会不大能够了解的。你知道美国的黑人教会 African American Church， 他们的那个 聚会的那个整个过程是有一个 rhythm 的，是有一个韵律的。前面唱诗歌那个热闹，那不在话下了。 那 你看好、哦、那个黑人，他们一摇起来，那个动作姿态就跟我们的诗班摇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等到他们讲到的也是，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那个传道人啊、牧师啊很累，讲了十分钟，讲到一些蛮重要的事情，突然之间会动开始 ，preach it brother, preach it brother， 这样大叫的。大部分黑人教会都是这样子。然后这牧师今天就来了，哇，他就开始讲，底下人就，所以就整个那个 rhythm 就越 build 就越高潮。大部分黑人教会都是这样子。换句话讲，会众跟讲道的是怎么样？是在一个 dialogue 里面，是在一个对话中。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就说我们华人教会从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坐在那里越属灵的越不动，你什么都不动啊，然后你就一动都不动，就属灵。犹太人不是这样的。你们看现代犹太人一些，你看那些在纽约的人聚会，你看到他们的动作，他们不大安静的。When the rhythm started, 他们是非常的活泼的。我个人觉得之后就是这样子。于是我讲完之后，他突然之间他停下来，他说：“哦，等等等等，你们不要让我来影响你们，你们不要勉强做这件事情，不要心不甘情不愿，也不要任何因为群众的压力 peer pressure。”Make a choice。 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现在要选什么？老百姓说，当然我们绝对不能离弃耶和华。于是突然间就想说，但是耶和华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于是他心里面想说，你们不能。他并不是说你们不能我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里面突然之间激发的一个情绪，必须表达他的一个 urgency。 No，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你现在委身于他，你一旦委身于他一次之后，你以后如果离弃他，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走得开的，他会追讨你的。百姓说，我们还是要侍奉他。约押说，那你们自己做见证吧。As dynamic preaching, preached and heard. 我个人认为，这是作者要重新捕捉当时的情况。人在回顾中看见真神的美善、能力与作为，在前瞻中看见自己跟这个神的关系。委身于他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人自己理性应当做的选择，不是被强迫，不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是因为群众的压力，不是因为同学的影响。同时，委身于他是一个胆战心惊的事情，因为侍奉他必须是专一的 exclusive commitment。 这有什么好诧异的呢？人生中真正有价值的许多事物不都是这样子吗？夫妻之间的爱情，丈夫对妻子真正的爱，妻子对丈夫真正的尊重，不都是 exclusive 吗？不都是掺不进任何一滴沙的吗？这有什么好诧异的呢？ Exclusiveness 有什么好诧异的呢？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类真正的盼望， True hope， 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这是一个真实的盼望。再过几个小时，在纽约市的时代广场会有一个1000多磅的金光闪耀的大水晶球缓缓地降下来。这个水晶球是从公元2000年开始启用的，比以往几个球都漂亮，都 sophisticated。 技术人员说，这个水晶球点起来的亮度可以照亮整个百老汇的剧场。
会有几万的人围在那里来参与，估计全球有十亿的人要在同一刻时间透过电视来观看。每年这个球的设计都有一个主题，都有一个 theme。 今年 Hope for Fellowship， 过去几年 Hope for Courage 勇气， Hope for Abundance 丰富， Hope for Wisdom 智慧， Hope for Unity 合一。几万的人站在那里，那几秒钟热闹之后渐渐散去，那是真的 hope 吗？那是真的盼望吗？ Star Ledger 今天有一个 insert， 上面说2005年是一个残忍的一年， a brutal year。 Before we lift our eyes to see the shining promise of 2006，在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那闪亮的盼望的2006年的时候， Let's not forget 2005。 他怎么晓得2006年会比2005年好？谁知道？ It's true hope 吗？这是人为自己制造的。什么叫真实的盼望？让我引用 Howard Pesky 的几句话讲给你们听。真实的盼望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道路，在它两边都是非常危险的滑坡，窄路的一边是会跌入那一个假象的乐观，以为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以为我们可以决定用任何的方式，我们自己决定的时间表来掌握命运。而这个窄路的另一边是一个绝望的滑坡，因为在一次又一次的困难跟打击中，非常有可能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彻底的放弃我们会有美好未来的可能，而防止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滑入这两个滑坡的，就是约书亚在这里所说的话。回顾中看见神的奇妙美善跟作为的奇特，发现他是一个乐意开始，在人类的历史中开始一个原本他根本不需要做事情的，他根本不需要开始的工作。回顾中看见他工作的方式是超越我的理性局限计算范围之外的，在回顾中看见在任何的时刻他都在帮助我们，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走在这个窄路上，不至于滑入那假象的乐观中。同样的，我们发现他是圣洁祭邪，所以我们心惊胆战。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回头看你的人生，你怎么看？你能不能够像这段经文所启示的，你能不能够发现在你过去人生中神开始一个他原本根本不需要开始的工作？你要寻求神恩惠的手的时候，你是只是去看那些祝福那些平顺的事情，哎 by the way 你记不大住的。各位弟兄姐妹，所有顺利的事情我们都记不大住的，对不对？人记得比较深刻的是困难，人记得比较深刻的是许许多多打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看见神做事的奇妙不在我们理性计算范围之内？你能不能看见他在你哀求的时候帮助你，他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帮助你，他在你自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时候，他还是必须帮助你，你才能成功。 然后你的前瞻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我做一个很简单的邀请，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你第一次希望在你生命里面神开始一个他原本不需要开始的工作的，你打开你的心邀请他，我也做一个邀请，请弟兄姐妹带着一个适当的态度来看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安静大概十几二十秒，然后我们结束祷告。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其实你原本不需要开始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耶稣，开始认识你这一位圣洁祭血的神。我们也为我们生命中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理性所要求的范围而硬是做一些事情符合我们的心意，好让我们这些人经过一段年岁之后发现真正可靠的不是我们的意愿，不是我们的想法，是那位超越在我们之上而又贯穿在我们当中的真神。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无时无刻你都在帮助我们，我们甚至于谢谢你管教的手轻轻地压在我们的身上，使得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方式忧愁，也能够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带着一个你配得的胆战的心惊的态度来侍奉你，来跟随你。我们也谢谢你凡是在我们当中心里面说是的我要侍奉耶和华敬畏他的，我们就连这样子的心愿我们都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